禅门要略。王教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各位请翻到讲义第八面，我们接着看到丁二修观。那这是正修当中的第二段。好，第一段呢修止，好，那第二段呢就是要修观。好，那修止是为了这个修观呢、来做准备的。我们整个静坐当中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这个静坐，好，修止观的这个法门呢、来产生这个断烦恼的这个智慧，所以在整个静坐当中修观它是主要的。好，所以在这个静坐当中一定是先修止然后再来修观。好，这个次第啊是决定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平常的这个心啊是散乱的，好，那是不稳定的。那这种不稳定的心，纵然我们对道理佛法道理有约略的了解，那但是呢它是没有力量的。好，所以往往有的人呢、他道理了解了，他以为就是已经迈向解脱了，其实不是。道理了解只是说知道怎么修行的路，知道之后呢，但是要去走。好，所以道理了解必须要在极静的心当中，以你所理解的这个理来断烦恼，而这个极静的心必须要靠修止来创造。好，所以在静坐当中要先修止，把心给稳定下来，然后再来修观。那比如说我们静坐一个小时，那可能前面差不多四五十分钟修止，后面留下十几分钟乃至二十分钟来修观。也就是说静坐当中大概80-90%的时间在修止，透过念佛专一而相续的安住，那使我们心稳定下来，那散乱心停下来，安住之后呢，接着呢就应该要修观。好，在这种极静心当中要来修观。那有一点要我们必须要知道，修观啊跟我们平常的思维佛法，坐在那个地方思维佛法那是不太一样的。好，不是说我腿一盘然后我思维佛法这个叫修观，并不全然是。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呢？你平常思维佛法你可以海阔天空的想，好，今天观察这一段，明天观察那一段，好，不断的变化，那这个叫做坐下来思维佛法。但修观什么呢？它是一个重复性的动作。好，就像上次带各位修死无常观，好，三根本九印象，我今天这样想，明天这样想，想久了之后，这个法的内容在你心中有力量。所以修观的内容的重点不是说，并不完全说就是让你懂，像什么死无常观，上次教的死无常观，或者今天教的暇满那个的观，这个没有什么太深的道理，这个大家都知道。好，那么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坐在那个地方想，不是说要为了理解知道而已，而是要身体觉受，要有力量啊。我们都知道生命是无常的，初学佛的人也都会讲，甚至没有学佛的人也知道无常，但是在你的心中是不是真的呢还假的？你真的这么想还假的这么想？好，这个就不一样了，这是觉受，你内心有没有那个真实的感受？有真实感受的人，他观察暇满难得，就之后他觉得啊，人世啊，这个人生啊是很难得的，他就不太会做放逸的事情，然后呢很多烦恼他也不太愿意去攀援的，好，因为觉得那些是没有价值的。好，就像这个桌上摆了一个黄金，那旁边摆了一堆垃圾，正常的人只要他没有狂乱的话，没有精神病的话，他一定去选他要黄金，他不会要垃圾。好，那暇满难得就是这样子观察暇满的人生像黄金一样，那这个道理没有什么太深的道理，但是呢不断的串习，不断的观修，今天修明天修天天修，甚至有时候一天修一次两次三次也不嫌多，不断的修的时候，慢慢在你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感受，真的这个生命呢、是无常的，那这个果报体啊是暇满的，这个身心呢、是很难得的，你真的有这种感受了，那这个就是修观。 啊，如果只是四维佛法的话，哦，我今天听我讲想买那的道理，我说了说的，那各位回去呢静坐，然后去想一想，嗯，对对对，有道理，啊，再也不修了，那这个叫做四维佛法而已。但是单单四维佛法，你道理懂，这个道理你还是听我说的，那还不是你自己的。只有呢，透过你今天修，明天修，不断不断的修观，好，是无常观，或者想满难得观，好，这些我们一个礼拜介绍一种啊，好，那这个只是引导，再来各位下去可以好配合我们的进度，一个礼拜修一种，然后这几种都熟了之后呢，然后再来一个月一种修一个月，好，第二轮一种修一个月，乃至第三轮一种修两个月，好，这样轮着修，让你的心中啊真正的升起这种强烈的觉受。好，那这个就是修观，同样的方法，不断不断的在操作，重复的操作，就像我们在练那个打球一样，打羽毛球啊，打网球啊，一个基本动作，它就是每天不断不断的练。好，那这个就是修观，跟思维佛法一般的思维佛法的这个意义不同。大家喜欢思维佛法，但是呢，要修观的话呢，你个性啊要老实。所以为什么古德说啊，刚开始修行啊，个性要老实，要大事一番。要是喜欢海阔天空的想啊，但是呢，对这种重复性的动作的操作没兴趣的话，你对佛法的理解，永远就像那个水上的浮萍一样，没有根。因为这个道理你都是听来的，纵然你能够说，你能够背，但是你都是听来的，它不是你生命的一个部分，好，和你的生命没有结合在一起，对你的解脱来说意义不大，只是种下未来得度的一个因缘而已。所以我们道理了解之后，那再来要修观。经论很多道理都可以拿来修观，好像禅门要略，或者各位现在学楞严经啊，或者未来学有的要学四十八愿等等的，都可以拿来思维好观修。所以我们在上课前的这个带大家观修，好，修止修观，只是为了让大家建立这种模式，知道怎么样修止，怎么修观的这个模式。这个模式建立下来之后呢，再来就是你可以从经典当中选一段你觉得特别契机相应的来观修，好，或者你循着我们教导各位的这个方法来观修也很好。好，那这个是修观，好，它跟那个思维佛法的不同的地方。再来呢，修观的话有两种的观，大致分为两类了哈，一种称为对治观，第二种称为正观。正观呢，就是观察一切法空，好像《般若心经》讲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透过照见五蕴皆空，破除我们的一切的烦恼执着，这个时候能够离开三界，乃至能够成佛，这是正观，观察我不可得，法不可得。但是要修正观之前呢，大多数的人要配合对治观。好，什么对治观？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之前教的是无常观呢，好，想满难得啊，或者观察菩提心啊等等的，这个称为对治观。正观的话是观察空性，那么对治观的话是观察一些有相的境界。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错，能够使我们得到解脱阻碍的要靠正观。好，如果不是往生净土，靠自力解脱的话，主要靠正观，观空性，啊，破烦恼出三界。但是空性的境界它是很维系的，我们初学的人呢，可能使不上力，啊，烦恼太出众了。有时候不要说修空观，有时候念佛啊，念都念不下去，念阿弥陀佛念到观世音菩萨去了。都不知道，反正想，哎，都是佛菩萨嘛，都好嘛，啊，这个已经失去所缘境了，甚至有时候大悲咒念到楞严咒去了都不知道。好，修止大多数的这个人心是粗重的，初学的时候心是粗重的，所以这个时候修止有时候都修不太来，那更不用说空观，所以这个时候要配合一些像观察死无常啊，观察暇满难得啊，好，这些对治观法来帮助安心。或者说不净观，啊，对是欲心这些的。好，那这是修观，它的主要意义在这个地方。好，那在这个当中，第二修观当中分为两段， 巫医的前三世。就第二的修观呢，它主要的修正观，它这个地方啊不谈对治观法。各位要学对治观法，那就要到那个小止观，智者大师所开示的小止观里面去学。这个地方就不谈对治的慈悲观啊、不净观啊、什么无常观啊，不说这些的，直接讲空观。好，那巫医呢减三世，就是说从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三世来去减择我不可得。好，看到这个文。次，做观者为正观中道，诸法实相智慧也。好，做观的话，这在禅门要略当中啊，智者大师直接告诉我们观中观，好，正观的这个中道，观察这个中道的道理。那所谓中道的道理，就是说不会偏空，不会偏有，好，这叫称为中道。好，不是说马路啊，我不靠左，不靠左边走，不靠右边走，我走在正中央叫中道，不是啊。好，你走在马路也要靠右边走啊，对不对？你走在中央很危险的。好，那所谓中道呢，就是不偏空有两边叫中道，也就是诸法实相的智慧，观察这个诸法的真实相。什么叫实相啊？简单的来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我们现在所缘的一些境界都是幻境幻影。好，那相对于这幻影来说，就是诸法实相。好，那我们往下看怎么样观察呢？行者于坐禅中，随心所缘一切诸法，若善法，若恶法，若无记法等，随所缘念念不住，虽如上体证而不执者，即当反观所起之心，从何处生？从过去生也，现也，未来也。好，那修行人呢，他在坐禅的时候啊，那随心所缘，我们心起心动念呢，都会缘嘛，都会缘外在的境界。那么缘的外在境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会升起善法、恶法、无记法，就是说这个善法说慈悲啊，好，那或十善业是善法，恶法就十恶业，好，那就是恶法。无记法呢就是说内心什么都不想，好，就一片混乱啊，东想西想啊，杂乱啊，也没有想善也没有想恶的无记，或者头脑一片空白，那也是无记。这个时候呢，随所缘呢，念念不住。我们平常都是妄想打惯了，不是跟善法相应，就是恶法相应，不然就是无记相应。好，看我们的心呢、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把它止住。那怎么止呢？上堂课我们讲到体真止，体真止就是说，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内心不分别。但不分别的时候呢，同时又安住在空性的觉受当中，那个叫体真止。讲最简单的体真止，就是观察无常。好，你观察一切境界的时候，你都用无常智慧去照它。好，所谓照就是说，你去看它的无常性，好，观察它的无常。好，你看你的心，好，比如说你看你的心，刹那刹那的生灭，你直接看到它的无常性。好，那么或者看你的身，好，身啊，手的动作有起有落，那么嘴巴讲话动作，那么口有开有合，好，那么脚有起步啊，好，放下等等的，观身的无常性，好，或者受想行识啊，好，从各方面去观察无常性，直观的去看到这种空，这个当中没有任何思维的，只是直观的去感受这个无常，那这个就是体真止。好，最简单的体真止，乃至更高境界的观察如幻，好，直观的去感受如幻。好，那当然这个就要有那个空观的基础了。好，那虽如上体真而不止者，好，你在修体真止啊，但是呢止不住，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观的力量不够。好，各位回忆一下，我们上次讲体真止的时候，我们说你前面要先修空观。今天修明天修，然后呢这种我刚才讲重复的动作不断的去串习久了之后，慢慢你产生这种空的觉受在你心中，感受这种觉受升起。那觉受升起的时候， 好，当你比如说我刚才修观，修观完了之后，我把这观停下来，一切思维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因为你已经很熟练，而且有力量了，这时候心仍然安住在空性的觉受当中。按照空性的觉受当中，那这个时候我去照境界，我能够当下感知，体知啊这个佛像，这个蜡烛，麦克风等等一切一切的，当体如幻，那这个是体真智。那这个地方说，虽如上体真而不知者，就是说，为什么呢？第一个呢，你那个定力不够，就是说一些事项上的定力不够。我们讲止有三种止嘛，各位看那个前面第七页，好，三种止，第一个好系缘止，第二个智心止，这两个都属于事项上的止，第三个呢才叫体真止。体认识为什么使不上力？因为你系缘止跟智心止的功夫不够。这两个事项上的这个止啊，它是前方便，就像空观前面要有对治观的方便一样，你不能一下就修体真止啊，你要多修系缘止跟智心止。平常啊，多看你的念头，看着它，或者呢，多修系缘止，多念佛，把心安住在佛号上。在这个基础上，你慢慢心中有点定力了，心慢慢静下来了，稳定性高，稳定性够的时候，这个时候再修体真止，才能够使得上力。好，所以第一个可能是系缘止或者智心止的力量不够，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呢是什么呢？你观的那种串习的力量不够，就是空观呐，去思维法，这个空观的道理啊，这种思维的力量啊，力度不够，时间不够。或者深入度不够，所以呢，这个时候他我们看第八页的文呢、虽如上体真而不知者，再怎么办呢？即当反观所起之心从何处生？这底下就告诉我们呢、要反观。所谓观的话，这个时候就是开始修空观了。那所谓修观的基本定义，就是他要思维佛法。有的人会说啊，这个古德开始啊，要不思善，不思恶。不要分别，那你这个地方讲修观呢、是不是头上安头啊？那么这个是葛藤啊，这个是多余的，事实上不是的。我们有时候这个不要望文生义啊，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或者说不要分别啊，这个所谓不思或者不要分别，它指的什么？不要执着，对境界啊不要执着。不思善不思恶，就是你不要思维善恶有真实性。或者呢，就是说这个不分别，你不要分别一切法有真实性，但是是不要执着，不要执着跟不要思维，这是两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们在为什么学法当中必须要有人引导，你才不会望文生义啊。这个不思善不思恶，我头脑一片空白。要是头脑一片空白能够解脱的话，第一个，这个青蛙它先解脱。你看夏天的青蛙。呱呱呱呱呱呱，它可以叫个晚上，它就是什么都不想，一片痴跟痴心所相应呢、它能够叫个晚上。那个蝉也是想白天叫，叫到晚上死掉，应该它先得到禅定，对不对？不是，而且它先解脱，它真的是不思善不思恶了。那青蛙，还那个蝉啊，树上的蝉啊，那些畜生道应该先得到禅定，应该得到解脱，但这个与事实相违背。他们不仅没有解脱，而是越来越愚痴，出生到越做越愚痴，所以我们就知道不是那么解释的。所以有很多修行人修到最后啊，从有情修到变无情了，这个不是善不是恶，什么都不知道，而他那种不知道不是跟般若智慧相应的不知，而是跟痴心所相应的，那就很糟糕了。所以这地方讲到修观，反观。那观的话就叫思维佛法，你不要去排斥思维，或者说你不要去喜欢贪着极静修定。修行呢，你该修止就修止，该修观就修观。如果你那个止的力量不够，体真止力量不够，你就应该修空观了。那什么观呢？这个地方啊，观察这个所起的心从何处生，他为什么去想这个事情呢？因为啊，我们认为我们的心有真实性。你赞叹我，我很高兴；你骂我，那么你侮辱我， 我很生气，因为我们认为啊，我这个我是故我在啊，因为认为有个我在接受你的骂，在接受你的赞叹，所以你赞叹我，你骂我，我心会动。那么也就是因为你认为这个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心当中啊，有个具足常依主宰的这个主体叫做我，所以呢，我们会起烦恼，那么然后我们会流转生死。所以今天佛法这个不管大小圣经典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不可得。在我们的这个身心，在我们的这个身心当中啊，我们讲心好了，你现在听我讲话的这念心当中啊，没有个主宰的我可得。我们举个譬喻啦，帮助各位理解啊。在《大智度论》里面，他举个譬喻，他说啊，有一个这个老比丘，他这个德高望重的老比丘啊，所以有很多的信徒啊供养他。那么有一天呢，这个老比丘啊，他往生了。往生的时候，他这个徒弟们呢、啊、就有点害怕，这个师父不在了，那信徒不来供养怎么办呢？那绝对不能让信徒知道，说我们师父往生了，怎么办？他们就把那个他那个老比丘平常睡的那个床啊，把它布置一下，把那个棉被摊开。啊，里面棉被里面包棉被，啊，枕头那边放的，感觉远远看就像有个人在那边躺着睡。然后呢，如果信徒来了，啊，问说师父在吗？啊，老和尚在吗？当然，出家人，啊，他不能打妄语，啊，他不能打妄语，所以他在，啊，但是呢，他也不能说实话，他就指着那个棉被说：“你看呐，啊，那棉被，好，啊，哦，看到了，在，好，啊，那大家就很高兴了，啊，继续供养。”结果有一天来了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问说：“这个老师傅在不在？”结果他徒弟说：“你看那个棉被啊。”结果这个人说：“我问的是老师傅，不是问棉被。我问他在不在啊？”结果这个时候啊，比丘啊，他知道不能打妄语啊，他知道说：“哦，他已经往生了。”你看那个棉被枕头铺起来，看起来就像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但是呢，真实性呢，啊，是不可得，没有个真的人在里面。这个就是佛法无我的道理。现在各位觉得，就像笛卡尔讲，我是故我在了哈，我能够思维，我能够听法，虽然有个我的存在，但事实上呢，这个我，各位体会一下刚才那个譬喻，这个我只是作用当中是有，你的心的活动作用是有的，但是这个当中具足主宰性的这个我，能够主宰你心念的这个我，心念的这个我，啊，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如果你能够主宰你的心的话，你的心不会刹那刹那的生灭，好，你会让它定住，好，即使入定的人也是刹那刹那刹那的生灭。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有你的心能够主宰的话，那你不会让它起烦恼，好，你会让它永远保持快乐，但是这个心就是会常常起烦恼，有时候起烦恼，有时候快乐，你掌握不住，所以心你只有暂时的使用权，但是你没有拥有的支配权。就像这个教室，我们大家都是有暂时的使用权，所以我们在这个教室里面，你座位怎么排，只要不要太离谱，你座位怎么排，那这个电灯开关你要开你要关，随意自在。但是呢，你不能把这个座椅给拿走，那么开关电灯不能把它弄坏，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绝对的支配权，我们只是暂时的使用权。我们的身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的道理，你有暂时的使用权，但是你没有支配权。我刚才讲心，对不对？你没有办法真正支配它，但是你能够想思考，你能够假借第六识来思考，你只能假借它，但是你没有完全的支配。身体也是一样，你说身体这是我的身体，对不对？那我很爱护它，爱惜它，甚至为了它，我们不惜造了罪业。但这个身体也是一样，暂时的使用权，它没有完全支配权，就像租来的房子一样。为什么呢？如果这身体真正是你支配的话，你不会让它老病死，没有人喜欢老病死的。但是你看身体不断的变衰老，身体会生病，到最后身体会死亡。那如果有支配权的话，不会有这些不快乐的境界出生的。所以就这个就像房子租来的房子一样，哦，原来啊，这只是借来的。好，但是我们无量劫的习气，我们会认为这是我的身，我的身体，心呢，我的心，所以在这个当中啊，起执着， 他们越执着啊，所以颠倒啊，流转生死。所以这时候反过来，好，怎么倒啊，就怎么起。要出生死，好，就要最根本的就要观察这个心。你现在听我讲话的这个心呢、啊，当中没有我，没有具个没有个具足真实主宰的我，那么不用讲这些因缘，就能够独立存在的个我的存在。那么当你观察我不可得的时候，慢慢的修就能解脱。那观察我不可得的方法当然很多了哈，这个地方从因地里观察，这个法它如果是真实存在的，那它从哪个地方升起？好，你看一个法，它如果真实存在的，有它真实存在的这个时空的话，它一定有升起的处所，不会从虚空当中冒出来啊，一定有它升起的一个处所。那我们在观察这个心呢、啊，好，你现在能够观察这个心，好，它刹那刹那的生灭，这个心从哪升起来的呢？好，看底下的文。若从过去生者，过去已灭，云何能生？若从现在生者，现在念念不住，云何能生？若从未来生者，未来未知，云何能生？好，这三句话是破，好，过去、现在、未来来破。第一个，我们破过去。好，我们讲这个心呢、啊，有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好，我们这个心就像念珠这个念珠一样，一颗一颗一颗的串在一起，好，并不是个相续。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好，那你现在能够思维的这个心呢、啊？它不是它升起一定有个因缘嘛，对不对？它如果从因为过去的这个心，或者现在的心，或者未来的心而升起的，好，就是从这三种心来升起。那好，那过我们观察过去的心呢、啊？过去的心已经过去了，终极了不可得。他怎么能够升起现在的正念心呢？现在这一刹那的正念心呢？没办法。好，假设你说硬是要说是有过去这个心所升起现在正念的话，有个能生跟所生，好，过去是过去的心跟现在的心，好，过去心升起现在的心，升起的那一刹那，那应该会有两个心同时存在，就像母亲生小孩嘛，对不对？有母亲有小孩，能生所生，就两个人呢、啊。那有过去的心升起现在的心，一刹那之间会两个心同时存在，那但是与事实不合，只有一个心而已。那同时过去的心已经没有重击了，没有重击怎么能生呢？那我们观察现在，现在的心呢、啊、所谓现在的心一刹那也变成过去了、哦、在佛法当中讲、哦、生住灭或者生住一灭，这个实际上只是一种方便说啊，实际上升起的一刹那一瞬间马上就消失掉，生跟灭是同时的，刹那生然后同时刹那就灭去了。所以所谓现代性马上就变成过去心了，马上变成过去心，那当然也不可也没有办法，刚过去心破过了嘛。那未来呢？未来是没有终极啊，未来心还没有升起，还没有终极，怎么能升起现在的心呢？如果你是硬要说未来的心可以升起的话，可以无缘无故一个还不存在的法可以升起现在存在的心，那这样虚空啊也可以，虚空当中没有心呢、啊、也可以无缘无故升起心呢、啊、因为不存在可以升起存在嘛，所以未来心也没有办法升起这个现在这个心。那么这是破，所以我们观察啊，这个心要升起一定要升起的这个处所，要不从过去心，要不然从现在心，要不然从未来心，就观察三种心都没有它的升起的处所。那一个法的升起没有它真实的处所的话，没有它真实升起处所的话，那代表这个法的升起本身就是个幻境，虚幻的境界啊。你会认为说我很真实，在那个听你讲话，在那个地方思考，我的心在活动啊，很真实啊。事实上，这一次你现在很认为很真实的那个心，在作用的那个心，它本身是个幻境。我们来举另外一个譬喻哈，你在黑暗当中啊，你在黑暗当中看到那个枯树，哦，全都没有树叶的枯树，远远的看，你会以为是鬼啊，哦，看那狰狞的样子啊，以为是鬼， 但走近一看，哦，原来是个枯树。那枯树它不妨碍它暂时的存在，但鬼这个概念是我们加上去的，是没有的。所以呢，一样道理，我们的心呢，刹那生刹那灭，它的活动啊，如幻生如幻灭的活动，那是不妨碍的。但这个在这个幻生幻灭当中，我们认为有个主宰的我这个概念，就像鬼的概念一样，这个概念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那是没有的。所以呢，这个心只有，这个心只有这个刹那的生刹那灭，当中没有我。而这种刹那，所谓的刹那生，还是如幻的生。为什么说是如幻的生？因为你找不到它升起的个处所，不从过去心，不从现在心，也不从未来心。我们后面还会讲，有的人会认为，哦，那我这根尘合合啊，有眼根色尘合合之下升起眼识啊，这个心的作用啊，事实上也不从眼根，也不从外境色尘。那么为什么升起眼识？如幻的生，因缘利故，如幻的生。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往往是活在感觉当中。好，那我们学佛的呢，就是要破坏这种感觉。感觉上确实，好，经过我这样分析之后，我们还感觉还是真的心还是真实的生真实的面，但是呢，我们就是要破坏这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观修是天天不断的观修，每天打坐腿一盘，好，先修止，来修观，观察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在过去现在未来三心当中都生不起，都得不到这个生心的升起处所。好，你今天这样修，明天这样修，修久了，你那种感觉啊，觉得这个心很真实的感觉，慢慢就没有了。像我们小时候啊，啊那个要换牙齿的时候，牙齿会松动，那有时候我们会把牙齿摇，天天摇，摇久了牙齿就松了，就掉下来了。一样的道理，这个现在我们认为很坚固的妄想，有个我，啊，这是无量劫来的熏习啊，坚固妄想。你观修。天天观修，过去现在未来三心不可得，不断观不断观，那么你就会有种觉受，哎，到底是谁在思考，谁在思考，那么谁在那个地方观察，你会慢慢会有种感受，这个我啊，那是没有的。好，那这个就是修观的力量，慢慢动摇松动我们的我执。好，那就是破。好，那在这个这么严肃的这个话题之后啊，跟各位讲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啊，那个公案啊。好，这个禅宗有个很有名的公案啊，叫庞婆饼的公案。就是古代有个德山祖师啊，德山祖师他过去还没有大彻大悟之前呢，他是学教理的，然后他欢喜研究金刚经啊，同时他也著作这个金刚经呢，哦，青龙书，他这个对他作品呢，啊，也非常的满意。然后呢，他是听说啊，南方啊，中国南方啊，那个时候啊，流行了这个祖师禅，这个不立文字啊，他听得很不以为然。他想，啊，我要带我这个金刚经啊，这个青龙书啊，到南方啊，破斥那些之见，他认为那是邪见呐，啊。他要带那个青龙书啊到南方去。走着走着，他那个走着走着呢，那走在路上啊，他肚子饿了，刚好看到路边呢，啊，有个老太太啊，在卖饼，好，然后在卖那个饼呢，啊，然后他就跟老太太说啊，哎，我肚子饿了，我要买个点心。这老太太是庞婆庞居士的这个夫人呢，啊，然后她也是个正悟的人，不止开悟是正悟的人呢，啊。他就跟这个德山祖师他说啊，哦，那么你这出家人大德啊，那你去哪里啊？他说我要去南方。去南方做什么呢？他说啊，我要去破斥，用这个金刚经的这个道理啊，金刚经的青龙书的道理啊，去破斥啊南方的这些邪见。哦，那庞婆说，哦，那你研究金刚经，那你应该对金刚经很熟啊。那我问你，你刚才你说你要买点心啊，那金刚经说三心不可得啊，你要点哪个心啊？过去心啊，现在心啊，未来心啊？你回答出来我就卖给你，我就送给你，你回答不出来我卖都不卖给你。结果这个德山祖师一下子愣住了，三心不可得，你要点哪个心？好，那结果他愣住了，结果 这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他没有真正的大彻大悟，哇，他就参禅了，那个在次的进那个真上啊，哇，才真正的啊那个证悟了。好，那这样子讲到这个三心不可得。当然，我们知道三心不可得了，也不妨碍我们去买点心呢、啊。我们还没有到那么高标准呢、啊，但就是说，你要去常常体会这个三心不可得的这个道理。好，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